弟兄姐妹平安，5月2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loth doesn't love things， 懒惰不喜欢事情。今天是新的一个主题，叫做 The Seven Deadly Sins Sloth， 七宗致命的罪懒惰。那到6月2号我们都要探讨这个懒惰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今天所要探讨的就是懒惰不喜欢事情。那今天引用的就是箴言21章25节到26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懒惰的人无法存活，因为他们的欲望很多却不肯工作。懒惰的人整天渴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正直的人慷慨施舍，毫不吝惜。那在今天懒惰不喜欢事情Sloth doesn't love things 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lazy person 懒惰的人，这个 lazy person 跟今天的标题 sloth S-L-O-T-H 不太一样。 S-L-O-T-H 是指有一种树踏鼠，它在树上慢慢的爬那这个是动作都很慢，什么都懒洋洋的都很慢很慢是一回事情。但是呢，另外一种就是很懒很懒惰那个就讲做叫做懒惰的人 lazy people。 懒惰的人呢，对于放松啦就是easy 还有安息休息啦 rest， 还有呢舒适 comfort， 那懒惰的人呢对这些呢都有着 inordinate cravings， 有着超乎合理限度的那种 craving， 那种渴望那他们对这个有渴望。根据旧约学者 Bruce Waki， 他说这个这个是引自他的书箴言解经书，说craving 这个他们对于这个渴望，懒人的渴望呢，是指这个渴望是指深深根源于他的 personality， 他的人格，他的位格里面的那一种强烈愿望，想要拥有或者获得的那种，不管是志向啊、抱负啊，那种 aspirations。所以呢，他有很特别深想要的、强烈的想要的东西然后这种渴望呢，是没有特别具体的那些目标物。可能是这个人超出合理限度的那种欲望，想要什么都不做，啥都不做，就是睡觉。或更可能是他对于生活必需品，像吃啊、喝啊，他有强烈的那种 patience， 那种强烈的情欲、肉欲或强烈的爱。所以呢，这样懒惰的人呢，他对于放松啊、对于休息啊、对于舒适呢，他都有着一个过度了、过分的、超出合理的渴望那讽刺的是什么呢？懒惰的人呢，就过着不满意的生活，只是他们对于他们这种不满意的生活呢，还不够 ，not enough， 还不到一种事事不满意，但没有到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如果你到非常不满意，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动作去改。但是呢，他就是过着都是不满意，就懒洋洋的、懒洋洋的、懒惰懒惰的。但是呢，他们对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很懒惰，所以呢，尽管这个生活让他很不满意，但是他还不够不满意。所以呢 ，Dorothy Sayers 他就定义懒惰是什么。这个 Doris Sales 呢，我们在5月23号讲到那个 gluttony， 那种贪食好酒、暴饮暴食那种沉迷他也有一些定义。那我记得在5月23号我们有特别稍微说过，他是英国的一个犯罪小说作家，当然他也是诗人，他也是基督徒的那种人道主义者。他在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出了一系列的小说，很有名，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等等那他就当时在5月23号我们特别提他对 gluttony 他的一些想法，是出于他的那本书叫 Creed or Chaos， 就是信条呢还是混乱呢。那同样的，今天提摩太凯勒就引用他这本书里面 Dorothy 讲的，他定义懒惰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都不信， 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寻求去知道，什么都不介入，什么都不享受，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恨，什么也都找不到目标目的，什么都不为什么而活。而且唯一他还活着，只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 为之而死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原文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懒惰人是什么呢？懒惰人是 believes in nothing， 什么都不信 ，cares for nothing， 什么都不在乎 ，seeks to know nothing， 什么也不想要去知道 ，interferes with nothing， 什么也都不想要参与，不想介入 ，enjoys nothing， 什么都不享受 ，loves nothing， 什么也不爱 ，hates nothing， 什么都不恨 ，finds purpose in nothing， 什么都没目的，都找不到目的，当然就 lives for nothing， 什么都没得可为之而活。And only remains alive， 只活着只是因为 there is nothing it would die for， 没什么可以为他而死，所以呢他还活着。那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说 lazy people， 懒惰人呢 doesn't love life enough， 不爱生命到一种程度还不够，不爱生命到一种程度是 work hard， 努力工作以便去什么呢， to enjoy more of it， 以便于享受生命中更多的那些东西啊。他们是 doesn't love people enough， 不够爱人到一种很深的程度，可以去努力工作，然后他就会享受随着这个工作而来啊，那生活生命里面有一些更丰富的他们不爱生命，所以呢他们无所谓。而且呢提摩太凯勒也说 they don't love people enough， 他不但呢不爱生命不够爱生命，他也不够爱人，他们没有爱人到一种很深的程度像义人righteous， 就是我们今天讲义人施舍而不恋吝惜他们呢他们不够爱人到去努力工作的程度，以至于呢他们能够像义人那样能够付出而不去吝惜所以呢要抑制懒惰呢就要怎么样呢？那提摩太凯勒就提出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干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当然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所以耶稣呢他以喜乐忍受那种压垮那重担力不能胜那种压垮的重担，他用喜乐来忍受，而且因为他爱我们够love us enough 到一种程度，他拯救我们。那现在呢你要爱他 enough， 爱他够到一种程度，就是 do the work before you， 做你眼前你应当做的事。然后今天提摩太凯勒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工作是只出于一种意识感呢一种责任感 sense of duty 那种责任意识呢，还是为了要获得 gain and serve things you love， 还是要获得以便于去获得你所爱的东西，去服侍你所爱的东西，然后你才工作呢？那如果说a change in your motive， 如果你动机有一个改变的话，那你这个动机的改变是如何改变你工作的样式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就说，主啊，请你赐给我什么正确的动机 right motives， 去寻求 to ask for what I'm about to ask， 去寻求有正确的东西去求我将要祈求的，然后呢让我呢 make enough， 能够获得的很多，这个获得 make 可以指赚钱赚的很多，获得很多或做的很多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他就说 let me make enough and have enough， 让我获得的呢和拥有的呢是够多，够多到什么程度呢？对很多人可以去 to give without sparing， 就是今天箴言书箴言21章25节26节到最后一人施舍却不吝惜他付出。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说，让我获得的跟拥有的呢是够多，多到对很多人我能够付出而不吝惜。那今天呢因为是在七宗罪懒惰的第一天那个提摩太凯勒讲，他就讲到 lazy people， 懒惰的人。懒惰的人呢如果按照今天箴言书讲的话，他的心愿就把他杀害了。为什么？因为他手不肯做工他什么都想要有，但是呢他不会给，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那懒惰的人呢，这里呢可能我们今天要想一想啊， easy， 你对于生活很容易 easy， 很容易很放轻松，你会不会有过度的渴望？当你过度渴望的时候，你就会害怕那个不容易的事情，包括人际关系的不容易。那你对于休息rest 安息休息，你会不会有过度的渴望，就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inordinate craving 啊？那这种 craving 是指说你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肉体欲望想要有，当然你想要有的不一定就是有具体的目标，反正就是你里面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情欲，特别强烈的那种爱啊。那对于修行你会不会这样？如果是的话，那有一些事情呢需要你特别就是不休息的，你很累了，你会不会就说啊，我不行，然后呢你就不会专心去听，你就不会专心去写，专心去做，你会不会呢？还有你对 comfort 舒适让你很满意很舒服，你会不会有过度的渴望？如果有的话，那不管是对于人际关系或对于日常生活的吃啊喝啊，如果你有的话，那你可能你因为你很想要有嘛，你可能到最后呢你就什么都不做。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你还不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生活很有意思，你会觉得生活很没意思。我记得我们在讲人际关系里面的偶像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那种贪爱舒适的人懒惰就是贪爱舒服的人。懒惰的人呢，你生命是一无所成，你的那个劳动力你的恩赐才干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你的生命力力量体力智慧知识等等所有一切呢，都produce nothing， 都生产不出什么，没有成果，因为你啥都不做。那结果呢，你这个生命力呢，你这个人就废掉了。所以懒惰的人是一个废掉的人，被废掉了是你自己把自己武功废掉了，等于是在讲自废武功，你知道吗？自废自己的生命力。那别人如果跟你在一起，你又不是一个人活在深山里面，你知道吗？然后别人跟你活在一起，别人会感到很受什么，真的是他如果要求你做什么呢，你就会觉得他不爱你，你就觉得他很可怕，你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求，你为什么打扰我的休息啊，打扰我的这种舒服啊，打扰我这种很轻松很安逸很放松的日子呢你就会怪对方。可是问题是你有你的责任，你该做那你不做，对吧？那别人怎么办？别人跟你活在一起，别人就得做，那别人心里面就会很难受。所以呢你就什么都不做，问题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并不会感到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成就嘛。那我们人活着，时间啊精力啊情感啊思想啊，都是要被神用来 produce something， 去产生什么，以便于我们能够在那个什么当中荣神荣耀神，也能够益人，就是祝福别人嘛。那你啥都没有产生，所以你自己内心深处你也感到不满意。因此呢，虽然说平淡平凡平时懒洋洋，但你会觉得很没意思。你内心深处呢，就一直想要有一些什么，但是呢，你又找不到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去参与嘛。所以呢，你就觉得很无聊。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讲，你最怕的那种情绪问题，就是一个很没有意思、无聊。所以花手机，你知道吗？花了一个晚上，尽管你觉得你好像把时间打发了，其实当你睡觉的时候，你还是很空。然后第二天呢，你又起来继续花手机、看电视，看完呢，只是哇，脑中浮想那些，想一想，也就睡了，因为跟现实没什么关系。直到身体受不了，你才说我睡觉。然后但是第二天起来呢，你还是觉得没意思，因为它并不能产生在你生命里面其他帮助你的动力，让你去在这一天的人生责任去为神做什么，从心里面给主做那样的做出来，你不会的。你呢，终日贪得无厌，你就是贪得舒服还是贪得无厌，再多的舒服你还是觉得不满意。所以这个是很讽刺的就是你的生活是 dissatisfied， 你并不满意，但是呢这个连你生活不满意的这个生活呢你也不满意。为什么？因为这种不满意的生活呢，是你对你的生活呢还没有到真的让你不满意到你会疯掉，尽管你还是不满意。 所以呢这个犯罪学家齁，这个基督徒人道主义者，这个 Dorothy Sayers 呢，他在他那本书 Creed or Chaos， 信条或是混乱，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有定义什么叫懒惰。懒惰就是跟你讲什么你什么都不信，你什么都不在乎，你根本也不会想要去知道，你很懒的。有些人是没那么懒了、像我的学生呢有一点懒但没那么懒。我跟你讲啊，不勤劳的人哦没有办法做学问，不是一个 scholar， 你没有办法做学问，不够深入去认识研究，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深入透过研究之后，那知识上的获得之后再去操练去体验，你就不会。所以我很多学生呢什么都是老师，然后就啪丢一个问题来问我，你丢一个问题来问我，有些东西是你应该自己去做学问的嘛。想当年我的老师讲完课在神学院里面，哇，讲了很多东西我们根本都不懂，那个什么德文啊，哎呀，一字一字还找美国同学去说，哎，请问那个字叫什么 啊怎么发音啊，然后呢把这个字找到手了，又跑去图书馆里面啊，神学参考书不像现在都网络啊很方便对吧，那有时候网络找不到，但是如果你的国家没有把网络封锁起来，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啊。你输入一个东西，然后你问基督教定义什么，你其实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呢，我的学生们呢都不找，然后就跑来问我，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不过我鼓励你们啊，特别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提到什么你不明白的话，因为我不可能为了某一个人不明白，然后我就必须要花一堂课时间去说，除非所有人都不明白。那这时候呢我会鼓励你们学生哦，就是don't take it personally， 请不要对号入座哦，就是说你不懂的你就去查。比方我说啊，这个 lazy L-A-Z-Y 跟 sloth 跟 S-L-O-T-H 是不太一样的哦，虽然都可以翻成懒惰，那你就要去想为什么七宗罪是用 sloth 而不是用 lazy。那你说老师我英文不懂啊，不懂去查英文字典嘛？那我的老师也是啊，他突然啪一下就丢了一个什么什么 glacier 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还要找半死才知道哦 glacier 是什么哦，原来不是英文哦，再去查。有一些希腊文有一些拉丁文都变成正统的，好像大家都会，就美国英语系列人都知道，但我们这种亚洲语系人根本都不知道对吧，所以还要去问人啊，问到之后呢问人说这个字怎么拼，因为拼不出来嘛，然后呢再去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个东西，然后呢再跑到神学院那个神学词典里面去查。这个就叫做学问啊。学问是谁要去做啊？当然是学生啦、啊、怎么会是老师呢？老师都知道了嘛。那老师是怎么来的？老师也是从他做学生时代来的嘛。所以不要把你们的责任都丢在我身上啊，这是我要告诉你的。如果你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去寻求知道，那别人把讲完了跟你听，你说哦哦哦，然后你不动脑筋去思考，那你对于神学，你对于神的认识会很肤浅。哎，难怪神不能用你做大事。你说我才不要被神用来做大事，因为你对于为神做事找不到目的，你也不会为这个来活，你也不会去爱，当然你也不恨，没有什么情感嘛，但你也不会去享受哦，为神而活那种享受。哎，为神而活是一种享受哦，我跟你讲啊，你不嘛，啊你也不介入，那你为什么还活着呢？Dorothy Sayers 就说，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做，好像就一个人哦，都不动了嘛，像那个那个叫什么树踏嘛，那个字是怎么念啊？就是那个老鼠很慢很慢的。哎，我还有一个 TY。的那个玩具哈，那个毛绒熊哈，就是这个，我也许可以拍照啊，或者是放在今天的这个灵修的图片里面。总之，我要说的就是，所以这个懒惰的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什么都很懒，什么都不动嘛，所以呢，也没什么可以为之而死。如果今天有一个什么哇，这个为义受逼迫，好，我为传教而殉道。好，那我去做。懒惰人是连这个都不想做，没意思嘛，没目的嘛，也没什么可以替他而死。所以呢，他唯一活着就是只是因为他现在存在的状态是这样，他只好这样，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改变现存的状态。所以呢， 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说 Lazy people doesn't love life enough， 他们对生命不够爱到一种程度呢，他们会去努力，以便于他们能够享受努力之后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一些更多的，不管是什么。你不会去努力，你不会因为说啊，我在种树，从种子下去一直到开花结果，享受这其中，观看它那个怎么要除草啊，那个树啊那个长大那阳光、空气、水分的变化，你觉得都没意思。不像现在春天到了，其实都快到夏天了，我们这里还很冷。我以前呢，我就会跑到中央公园，然后看到有人义工在那里除草什么，然后就把一些那个，我说你在干嘛？他说这些哈，就他就花的种子都枯干了嘛。他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呢，第二天我们再把它，第二年啊，或者是在合适的时间种下去，它就开花。我说哇，因为我以前看过那边的花都很漂亮。他看到我哇一声，他说你想要试吗？我说可以啊，他就把它给我，就好像我们去马来西亚吃的百香果，哇这么好吃啊，结果呢就把百香果那个一颗一颗的籽啊，你知道那是黏黏的对吧，你要把它洗干净，把它吐出来，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让它晒干，晒干之后用信封袋呢包起来干嘛，带回 B 城市，带回 G 城市啊，让他们去种啊，啊他们都很高兴，可是我告诉你哦，不够勤劳，高兴归高兴，到现在都还没给我种下去，所以呢在基城市在 B 城市吃不到百香果。你说老师我们都是这个公寓，像你纽约一样，对对对对，所以呢没得可种，但你可以先从小盆栽种种看嘛，然后让他试试看，或种到你们外面小区里面的那个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不知道有没有违规哦，种到他那个小区的草坪里面，也许就这样咚咚咚爬出来呢，你说那可是被人家摘走，好吧，那我吃不到，但是别人吃到也很有意思啊，也很好啊。你不觉得我只是用这个做比喻，其实有很多啊，比方说萝卜糕怎么做，哇那你就知道是这么做啊，你上网研究了，然后你自己做做做做到最后你就成为萝卜糕专家。对，因为最近我在做萝卜糕，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如果你爱生命爱到一种程度的话，你知道日光之下那种生命那是值得我们去参与的，如果生命不值得参与的话，神为什么要造我们，神为什么要造我们是活着，而且生命如果我们参与的话，它是有品质的好坏生命品质最丰盛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咯，所以你一定要明白，那你参与生命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什么去出发的动机跟过程跟结局如果都不是合乎基督的，那可见你这个生命的品质是不好的。哪怕你在这今生哇你也参与生命，你赚了很多钱，然后中了百万富翁，然后别人都对你巴结讨好，你享受这种人世间的什么美食啊美女啊美，然后到最后呢是空的，这就是服事的出卖灵魂跟撒旦做了交换。你不够爱生命到一种程度，你可以努力去work hard， 在这当中去努力。那当然呢，对生命如此，懒惰的人呢，对人也不够爱到一种程度呢，他也可以去 work hard， 以至于呢，他在人际关系里面，他真的可以拥有很多很丰富的。像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说 ，make enough。And have enough， 有时候我们想说 make enough， 挣钱挣得够多，那是指我拼命工作，不尽然。你不要忘记了，提摩太凯勒他是一个牧师啊，他并不是生意人啊，所以这个 make enough 不一定是指赚钱赚得够多，他可以说你做得更多，做得够多，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在人际关系上你做了什么，在婚姻关系上你做了什么，在家庭关系上你做了什么，做的更多。比方说该道歉的时候你可以去道歉，但你做的不够多，结果呢人际关系就毁掉了。比方说可以有余，可以给人家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可以是有形的物质的，也可以是那种 一种关心，一种打电话，一种 anyway， 总之你自己去想象。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爱人跟爱生命哈够的话，那你就会 work hard， 你就会努力。当你努力呢，它就会有一个 production， 有一个产品出现。不管这个产品是我们讲是 physical substance 或者是 spiritual substance， 不管是物质的或是灵质的、心理的但是呢，它真的就能够 给到我周围的人，让周围的人去享受。而且呢，当你给周围的人享受的时候呢，这就是提摩太凯勒今天引用的箴言，箴言灵修标题箴言灵修21:26讲，施舍给出，然后呢不吝惜，因为太多了嘛，有的太多嘛，对吧？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他就告诉你，你如果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致命的罪哈，你就看你是不是很喜欢舒服，喜欢。我知道，因为有很多在中国的那些所谓的 quote-unquote 所谓的弟兄们，有些人真的是很懒，懒到呢，他不想要努力去正正当当的去做一些什么，他想要贪得无厌的，就叫他的老婆把20万拿出来，因为他要去买期货，他要去投资，明明有去无回，50万人民币就没有了。真的好像他们眼睛这个中国的钱来的太容易了，所以去的也快哦。看到这些人一事无成，然后都很偷懒，我也无言了。这个没有被神重生的人，我们能改变他们什么呢？我们真的不能改变他们什么，真的不行。但是你要医治你的懒惰的话，不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你这个工作很懒的员工，如果你碰到一个暴君阎罗王，你说你就会改变吗？不会的。就算他把你开除，你这家公司不找我算了，得我回家。甚至在金牌调解员里面真实的案例里面也有啊，就是这个丈夫很懒啊，懒到什么？因为他是宝贝嘛，宝贝到一种程度呢，不用工作，这爷爷奶奶每个月就给这个孙子我给你3000块，我把我养老金都给你，你不要出去工作。爷爷奶奶给，那这还不够，爸妈也哇，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来，我们每个人都给你2000块，那你怎么样？3000+2000，5000，对不对？你又没有房贷，你又住在爸妈爷爷奶奶给你买好的房子或者怎么样，你根本都不用出去工作，对不对？那你不去工作，你在家干嘛？没事干。你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个清末民初。让我想起来满清末年那些有钱的纨绔还是纨绔子弟啊，那种公子哥儿吊儿郎当的干嘛？吸鸦片，吸食鸦片，整个人就懒洋洋的，厌倦倦着在那里吸鸦片，吸鸦片好像很高尚，躺在床上啥都不做，生命力就废除了。然后在现代版里面竟然还有基督徒是这样，哇，我就在想我就在想这些爸妈有没有搞错我就在想，哇，真的苦的这个姐妹真的很可怜，哇，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都这个儿子的爸妈儿子的爷爷奶奶都讲啊，那你这媳妇看不惯你回家离婚啊，反正我儿子不工作啊，哪怕找不到老婆吗？当然可以找到老婆啊，老婆不工作，这个男生也无所谓啊，你要出去工作是你家的事啊，你女人就是要赚钱养我嘛，我宝贝嘛，我6000宠爱在一身嘛，我爸我妈，对吧？所以呢他不工作，哇，真懒到这种程度诶。你要医治他，你说他，你跟他闹离婚没用，更何况爸妈都不说。哎，真是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想到这里哦，你别看我讲的又急又快，其实有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受的，为这些他旁边受苦的人，我感到很疼痛。那你说他有用吗？没用。那怪谁呢？怪你自己。你当初为什么要嫁他？为什么要选择娶他？你眼睛睁亮一点，好好做什么婚前辅导？该踩刹车就踩刹车。你说没有关系，我剩男剩女，我宁可结婚了以后呢，至少呢不会让人家瞧不起，说什么我嫁不去，我嫁不出去，我娶不到好老婆。哇，你就为了这么一时之间，这一年有面子把自己嫁出去娶老婆这样子，然后我算你结婚30岁40岁好吗？你还要活，我们假设80年，你还有另外40年，你下半辈子就要像你上半辈子这么的，更何况你上半辈子只是一件娶不到讨不到嫁不到老公娶不到老婆就这么一件难为的事，其他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呢，对吧？你单身 你可以参与教会的宣教，你单身你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你单身你可以说走就走，你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关心谁就关心谁，你有钱可以请谁吃饭就请谁吃饭，对吧？结果呢，你那么的可以为主而自由活着，就只为了一时之间那种空虚孤单寂寞那种面子，好了，你就逞一时之快，你最愉快最风光的那一天就是你婚礼，你用后来的40年去换你当天那种面子那种光荣，值得吗？值得吗？有没有搞错？结婚是为上帝结婚的，谁叫你眼睛不睁大？你说啊，老师你这样圣经辅导我受不了，对不起，我没有在辅导你，我真没在辅导你，我只是在做一个 general teaching， 一般般的啊，常态性的教导。常态性的教导就是什么？就是预防，然后等到你受伤了，我们才来什么医治。我现在不是在医治你，我现在是在预防。所有的教导都要讲得很严厉，因为他在预防，他在警告。那等到你非嫁不可，你也嫁了呢，然后你吃苦呢，那我们就只好跟着你这样很痛苦啦，对吧？我们还能怎么样？那我们最多只能告诉你，你要医治你老公，医治你老婆懒惰吗？没用，你得自己去仰望耶稣，还有你得为对方祷告，让对方能够去仰望耶稣。你说他就是不会仰望，那如果他都不仰望的话，他的生命他都不在乎，他想要这样下到地狱，与你何干呢？可是他是我老公，他是我老婆，我很难受。那如果你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的话，那么虽然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结果啊，都没有，橄榄树田中觉得羊群不效力，什么都没有，你还是能够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啊，不是吗？虽然老公不工作，虽然老婆老公呢滑手机，虽然老公呢家事一事没有参与，一事无成，但我仍因耶和华救恩而喜乐。你不能的话，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你老公是你的偶像了，就这么简单。或者说你想扮演弥赛亚改他，但你就不是弥赛亚嘛，你只能借着祷告把他交托给主嘛。所以医治懒惰最好的就是仰望什么？耶稣。耶稣他并没有贪爱舒服，他没有贪爱安息休息，当然他也没有贪爱什么容易，他的十字架并不容易，他的十字架是很沉重的，不得休息的，他的十字架并不舒服，但是他还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而且他是怎么忍受呢？喜乐。他怎么能够喜乐去忍受把事情给压垮呢？因为他爱，他爱我们足够到一种很深的程度。我们有时候讲爱都说啊，我很爱你，我很爱你，可是爱不是用来讲的，爱是有很多实质行动跟上的。你知道什么叫爱吗？我不是在讲我自己哦，但是我实在也想不出来，就突然之间我在思考，因为他爱我们到一种程度，这么难受的重担，而不休息不睡觉，身体受不了，灵里也受不了，他咋就能够做呢？但是因为他爱我们到很深的一种，他来拯救我们，所以他可以喜乐去忍受。所以呢，提摩太凯勒挑战我们，现在你也要爱他到一种程度，哪怕前面的手头的这个工作也不舒服，也让你很难入睡，但你还是会去做。所以我就在想啊，对啊，你都说哎呀老师你都教了千万遍啦，那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不用那么多补充资料啦，不用讲那么细啦，不要管学生啦，反正差不多讲就好啦，反正圣经辅导你再怎么讲呢，本来讲100招，你只要给10招，他们慢慢消化应付就够了。那不行，那不行，绝对不行。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一个课程要求应该是什么，那我就应该做。为什么？因为爱，因为我爱主，我就应该在主面前尽我当尽的责任，因为我爱人，所以呢我就应该在我面前尽我当尽的责任，因为我爱神，因为我爱人，所以呢我巴不得所有人都被神得着，所以呢我绝对不可以投机取巧，我绝对不可以贪爱舒服，我绝对不可以呢用世界那一套哈拉哈拉把你打发掉，上课跟你讲几个笑话，然后呢甚至对你很好很好，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呢所有人来上课我通通都给99分，所有人都喜欢修我的课。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真格的一对夫妻让你辅导，你能辅导吗？婚姻辅导你能做吗？真格的一个抑郁症放在你面前，你能行吗？哎呀，那学的 这个什么功夫啊，我就想起来有一次呢，我们也不讲了，我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然后那里人就跟我讲说，他们那里的原来的百姓，因为大家都是移民嘛，所以华人就跟我讲说，这个国家原来的住的这些百姓们呢，被政府都洗脑到很懒惰哈，就是给你钱让你吃喝啊，你只要拥护我政府，给我选票就好了。然后呢，并不会想办法救他们脱离这种有限性啊、贫困啊、这种懒惰。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连他们医学毕业的哈，像我们华人要去看病了，都不会找这个国家哈的人做医生的来看病。我说为什么呀？因为在台湾，如果你生病了，当然人人都想找台大的医院的医生嘛，对不对？自己台湾人又很厉害，又读到这个，然后又有读到医学院，成绩又很高，反应又很快，然后又实习，最后又怎么，所以医学院人生病了当然要找你们你们这些医生嘛。他说不不不，我们不找，我们宁可跨一个国界跑到别的国家去。为什么啊？因为这些医学院毕业的这些人，他们根本就是听说上大学上课的时候，老师考试的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根本就没有真材实料的，毕了业，那你这样做医生，谁敢给你看病啊？难怪你这个国家的医术不好。哎，我一听我就觉得哇，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们这里大好江山一片，太可惜了。你知道，在美国啊，我们拿美国来讲哈，美国因为我最近刚好在夏天要到了，椰子好讲椰子好了。美国，你知道那个一颗椰子多少钱吗？啊，以前呢，那个一颗就是什么里面什么什么的，它可卖3块钱、5块钱美金，啊，因为很重嘛，椰子水嘛，来千里迢迢又不新鲜，哇！当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去看遍地都是椰子，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呢，美国椰子油是很贵的嘛，那一瓶呢，你到 Costco 去看不便宜，几十块美金。那然后我就想，哎，这个国家怎么？你们，我就想，如果我回去的话，我们都是要带当地出产的，又便宜又大量嘛。所以我一想到就椰子油，就没想到说，咱们这地不产椰子油，是美国进口的，你还是回美国去买。我说为什么你们这里没有椰子油呢？搞了半天，因为没有人做。我就说，哎呀，这个，那我一定想办法。我就想说啊，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台湾经济那时候真的是很惨，说那我要去跟台湾的人推荐，叫他们来这里做，然后呢就设厂，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收购椰子啊，然后做成椰子水就椰子汁啊，那打包一瓶这样就是瓶装的啊，美国也有卖，也很贵的，然后剩下椰子油啊，然后接下来椰子冻啊，结果当地人告诉我说啊，不行了，你这个肯定做不了的啦。就算你把资金引进也没用。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本地的人呢是很懒的啊，他们就是你今天给他，然后呢他跟你做两天就跑掉了啊，因为有钱了嘛，两天工资啊，没钱了呢过一会儿没钱再来给你打工。我突然之间就想到很早期台湾的原住民，我真的觉得就是很悲哀。原住民就是这样，他们下到平地来跟你这个汉人打工啊，打了3天，其实没有啦，因为他刚好做2个礼拜嘛，才会发半个月的工资，然后你再做2个礼拜，他再发你半个月工资。结果呢，他们就给你熬了2个礼拜，拿到工资之后就去喝酒，因为有钱了嘛，然后就不来工作了，然后不来工厂工作，工厂就很你知道吗？又得再找人，然后等到他没工作了，他钱花完了，他再回来。所以原住民他那时候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都是一直喝酒啊喝酒啊，但他们生活就很 easy going， 就是很自由自在，很潇洒，很安舒。可是我跟你讲，你就没有这个生产力。然后我就在想，哇，那我要引进来做这个椰子生意还真做不成诶。为什么？因为那个姐妹后来就跟我讲说，如果我一个工厂需要100个人，那你还得带100个人到我们这个国家来，不然你没工人做不了。我就想，哎呀，这么好的天然资源真的好可惜。你看到没有，我们不够爱生命到一种程度我们可以去努力，生命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努力的。我们爱人呢也不够， 我们很懒，所以呢我们不会爱人到一种程度觉得人是值得我们努力。有时候呢 人是会让我们 很受伤的，比方说夫妻关系啊，同工关系啊，真的会很受伤。那你碰到一件事情你气在心里，你不去努力，你不讲，好，不讲不讲大伙就没事，那你一讲呢，那当然哇这个讲起话来人家就会很受伤害嘛。我就常常在讲，哇跟我同工也不容易，我一看到你这个样子啊，你这么漫不经心，你这样子难怪当我这么讲的时候你也会受不了，那受不了呢你也会来跟我讲，我不干了可以吧，我就是这么差行吗？那你这种讲气话当然我也很难受啊。好，那我们就磨，如果我不磨呢，如果你不磨呢，如果我讲你不高兴呢，你下次就不跟我同工了嘛，如果你讲话我不高兴呢，那我下次我也不找你嘛，那咱们就渐行渐远。同工关系如此，朋友关系如此，我们可以分开的，但是夫妻能分开吗？孩子们能分开吗？当然不能，又在同一个屋檐下，又不努力，结果呢渐行渐远。难怪人家讲什么貌离什么貌貌合神离是吗？神哇都对不起哦，怎么这个中文的成语都不会了？意思就是说只是外表在一起，内心早就对对对，就这个字，同床异梦，夫妻根本就不同心了嘛。然后大家关系就很淡，你知道等到关系很冷淡的时候，一旦新冠状病毒把大伙都弄在一块的时候，崩了，崩溃了，难怪家暴的事情在纽约也出现了。然后呢因为大伙都不能出去嘛，平常你还可以出去酒吧喝酒啊，到很晚三更半夜回来跟老婆再睡个觉就好，现在没得可出去啦，平常还可以在外面跟别的女人调侃啊，打哈哈啊，调情啊，现在呢没得可调情了，你在家里滑手机，你的儿子你的老婆都看着你，哇你看难怪就生气了。而且生气就像我们婚姻辅导讲，是用那种暗示性的啊，他不是直接攻击，他在挑剔你别的东西，没事找茬。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不够爱人到一种很深的程度，我们愿意去努力，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有所得，得的很多，像提摩太凯勒讲，让我得的很多，获得的很多，拥有的很多，以至于我就能够像艺人那样丰丰富富，生命的活水涌流出来，能够涌流出来多给别人，然后呢不吝惜，因为太多了嘛。求神帮助我们。虽然呢这个七宗罪哈，好像前面讲的那种什么骄傲啦，什么怒气啦，什么嫉妒啊，那些看起来呢我真的是很惨，讲那些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掉到低谷。但是讲到懒惰的时候呢，我心情也很沉重，并不是因为我有这些，我自己跟自己比哦，当然懒惰不会是我前面的，我姐、我家族、我二姐、我大姐、我弟，每个人都说我啊，哇，猫头鹰最像美德，就是我最像我妈，最像老妈咪。为啥？客家人很勤俭，在我身上也看见；很努力，在我身上也看见；很勤劳，在我身上也看见。对，我自己跟自己比，我没有什么这个懒惰，没有。你要我在我身上找到懒惰，那几乎是不太可能。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金钱是拿来推动神的国，同样道理时间也是拿来是奉献神国的，所以呢我不可能有什么懒惰可言。而且呢我不是那种很贪爱舒服的人。曾经我有一个很认识我很了解我的同工，他是中国到美国，他是心脏科医生，他曾经就是一年就支持我们五万块哦，美金哦，他一年10万块收入，他就支持我们5万块。在早期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合适做 911， 你不合适守城。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很有勇气，你呢那种平凡平淡，这种每天叫你，就是打好一片江山，就叫你在那里扫扫地管好了，就好，你做不来。但是危机的时候别人做不来，你可以做。因为危机的时候需要那种很辛苦的人，不辞劳苦的人，动头脑的人，努力去克服障碍的人，越困难的越不退缩人，再难被误解呢要咬着牙走下去，直到做成为止，直到把这个难关度过。他说 你是可以开创江山，你不是守城的人、哦、你是可以去打出一片天下的人。我看了他，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讲，他说我给你一个外号吧，我就叫你叫 911。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就像消防车，哪地危急呢，人家想到你你就去救。消防员救火员是不能管到自身安全的，而且消防员要看到里面有一个危机，比方说一个小 baby 一个妇人在里面，那怎么办，必须要破门而入的时候，他不会犹豫，他不会想到说哎呀这个把人家门打破了，到时候人家家主人回来要我赔怎么办啊，那等等我先打电话、啊、先联络这家主人啊，找不到呢再去找他爸找他妈找他同学，总之就要找到他，说我现在很急啊，我有急事问啊，现在你家小孩啊你家老婆啊你家女儿在里面啊、快被火烧死啊，请问我能不能破门而入啊，我能不能破窗啊，那万一呢那个孩子呢如果全尸不是全尸全人救不出来，那一根腿断了要不要把他救回来还是也不要了。他说你不会考虑这些，你当下就是你才不管别人怎么讲你呢，而不管什么啊，你砸烂我家的古董啊，就只是为了救我女儿啊，你不知道我家古董比我女儿更贵重吗，哈你砸烂我那个名贵的什么设施啊，就为了把我老婆救出来啊，我那个名贵的设施你知道吗，几百万呢，比我老婆还贵重，你不管这些的，你当下就只是那就算他只剩下一条腿要把他从狮子口里抢出来，他说你会做这个动作，你不在乎别人，你不在乎东西，你就会什么样对那个人最好你会去做，然后呢人家再怎么指指点点你说哎，你不要从那里做啊，你要从那里啊，你从这里你会被烧死啊，你从那里呢那个人救不出来，你不管，你反正就凭着你的智慧你就啪就去做，然后做了呢那个房子会倒塌的，你做的时候呢你去给人家教会调停教会房子也有那个被烧的那个屋梁会倒塌，会压在你身上，会有哪个长老哪个执事哪个平信徒那一根梁就压在你身上，人家手指头对你指指点点了。我就想起来有一年我做梦，梦见呢就是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了、是我的学生还是我所服侍的对象，我抱着头然后就滴在那里被人家骂得狗血淋头。那时候服侍还正是在中国是在各地培训，真的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时候竟然做了这个梦。然后当时我就跟百合师母分享这个梦，当时大家还有几个人在讲说谁啊会是我的学生吗，不可能不可能。结果呢证明了多年以后呢正是我的学生对我指指点点，正是他们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正是他们呢出那个黑坎呢转了，然后呢这个人转然后转那个人转了背后哈、哦、那无所谓啊，反正我救不了你们，我也不是你们的消防员 OK 啦，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被打倒啊，对我来讲我该做的我是对神做的呢我还是要做啊，那在这里面在你们那里呢服侍不了你们 OK 啦，你们要跟着世界起舞 OK 啦，为什么天下那么大总有一些饼干啊，总是这一块大饼总是有人喜欢吃比较甜的，有些人喜欢吃比较咸的，有些人喜欢吃世俗世界的东西好吃嘛，很容易下肚又有味道嘛，人家吃你这东西呢枯燥无味啊，两千年四千年讲来讲去就是耶稣逼他钉十字架，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爱面子嘛他就受不了你 OK 啦，所以呢我倒不会说贪爱舒服啊休息啊这种，然后呢我就不做我当做的。不过我们可能要思考，你今天你工作你做人做事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动机改变它怎么影响你去做呢，包括人际关系包括做事，如果你只是出于责任嘛、啊、不得已啊我是丈夫啊我只要养家啊不得已啊我有老公啊我有老婆，这个也是啦，在地上你是好人啊就是负责任的人啊，但你也享受不了什么，或者你只是为了得到你要得到的你才努力呢，为了得到金钱买房子你就努力去做，把你一生岁月将你最好的青春献给那个工作，然后你就买了房子六栋呢，你就服侍了你所爱的那个让我有钱让我有名让我可以在这个地上被人家尊敬那你的名声，因为你外婆说就是人要留名嘛，人死了要留名嘛，那你就为这个呢，还是你改变了那种爱生命爱人，而这种爱生命爱人不是从人来的，因为人是很自私的，亚当之后人爱自己的生命，人未必爱众人的生命，人爱自己未必爱众人，所以 对人对这个世界那个爱那个拥抱，除了钉痕手，我们自己是产生不出来的，而这个动力必须要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如果真知道耶稣爱我们很深到一种程度，够到一种程度，他来拯救我们，因为他为我们死，那我们从他那里领受爱，够到一种程度，我们可以回应他，所以我们可以去爱，去从内心深处来做，真的努力的去做，做我们前面我们当做的，不管这个当做的是什么。至于别人负不负责任啊，这个老公有外遇啦，老婆脾气暴躁啦，老公是这个所谓的懒惰的人啦，这个世界都在打压你啦，我们努力为神做有什么用呢？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们这个资本的都在做，这做伦理道德有意义吗？答案是在日光之下没意义。但是如果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主做，在日光之上，那就太有意义了。否则这世代都这么的弯曲背扭，你天天看这个争论节目，你会疯掉，你会觉得还有什么意义活在这个地上啊？天天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你做的再好，你也是小小一根火柴。那是我以前的想法，哎，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反正我再怎么好，我也改变不了世界。但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们小小一根蜡烛可以照亮我们周围的角落，然后这个角落会有蝴蝶效应，会有涟漪的效果，在神的国度里也是被神使用的。那神怎么使用我们不知道，但神他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最失败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成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自己这一生，对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对我们回应神的，我们说成了， It is done， 成了， finish， 这一生的果效，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成了，感谢主。是的，父神，我们只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从你这里领受的好手好脚，时间、精力、眼睛、体力、情感、意志、教育、经验等等等等，都是从你这里领受的。就像我们辅导与教会讲的那种广义的恩赐，我们的确是从你这里领受的。从我们一出生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不是我们领受的，但是可能我们就浪费了我们所领受的，包括我们的体验，包括对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体验，包括我们跟邻舍的互动，从这互动当中的体验，包括我们工作，从工作当中跟大自然的互动，跟你的互动，但是我们浪费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敏锐，没有那么警醒，我们什么都不介入，就这样淡淡的无所谓无所谓，不要不要，不恨不爱，没意思没目的，我也不在乎，我反正就这样。主啊，我们真的是很可怜，我们被这个撒旦欺哄到一种程度，我们被撒旦被自己的罪性所 paralyze 所瘫痪，真的恳求恩主差遣你圣灵保惠师来对我们吹生命的气息，好像以西结书那样讲的，让这些骨骸啊可以啪啪啪啪被连接起来，到最后呢是你发预言，不但让我们的骨头连接，筋肉连接，而且让我们生命恢复那气息，是真的生命，是生命，不是活着的气息，是生命，是耶稣你的生命的那种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复活吧。主耶稣啊，你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差你的圣灵的工作，求你的圣灵来在我们，特别是你知道谁从你这里领受那么多，然后他们在你面前偷懒，主啊，你自己来吹生命的气息，圣灵的工作在那个人的心中，以至于他的整个人生命动力是从你而来，他活着的动机就不再一样，因此就能够改变他活着的样子，改变他在你面前为人处事的样子，改变他跟别人相处，改变他从你这里所得，他真的能够付出去而不吝惜。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义人，而不是懒惰的饭来伸手茶来张口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